你不敢想象，是已经是十一期了哈。我们已经开了十一期的幸福小组。那我们当年开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，那是刚刚我们搬进这个新堂。那时候我们想，主啊，我们的新堂哈很漂亮，而且椅子很大、很软、很舒服。那从今以后，我们就躺在椅子上，啊，听到的时候可以打一个盹儿，啊。但是上帝很奇妙，啊，透过印大姐，啊，在加州，我们知道了有这种传福音的方式。那已经六年的时间了，那整个教会应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你看，整个教会的文化在改变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一个教会仅仅靠规章来治理的话，教会需要规章的哈，这个教会就越来越冷。教会需要规章，教会需要一个健康的文化，人进来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是上帝的家，每个人都有使命。如果教会不传福音，弟兄姐妹，教会就违背了教会那个本质，就忘记了那属天的护照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众弟兄姐妹是流泪撒种，辛苦不辛苦啊？辛苦不辛苦啊？辛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圣经上说流泪撒种欢呼收割？你没有做过农民，你不知道农夫的艰辛，对吗？你知道了是流泪撒种，但是欢呼收割。我们感谢主啊，今天就有20多位今天晚上收洗归入主的名下。我现在要邀请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准备收洗的还有你们小组的同工一起起来好不好？为他们鼓掌，为他们感恩。来，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起来，请为他们鼓掌，为他们鼓掌，为他们鼓掌。好，感谢主啊。好，有些人没有起立也没关系哈，请坐请坐请坐请坐。那为什么叫庆典主日？这种 celebration 哈，是圣经上的话。你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一个人归主，天上的天使都为他欢呼。意思是告诉你什么？不但我们为大家欢呼，天使也来为你欢呼，是天地同庆。这个世界哈，是被罪所纠缠的世界。你看到好多人在贬低人，看不到人的那种尊严和尊贵，你知道吗？ AI 出现之后，很多人觉得我们人不如机器，看不到人那种尊贵和独特性。但圣经告诉你，每个灵魂都是独特的，每个灵魂都是宝贵的。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阿奎拉就讲，一个灵魂比整个地球还要重要。在我们的眼中，我们觉得分文不值，对吗？如果要值的话，就那几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的眼中同样的宝贵，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也是重价赎买的。就是感谢主哈，一个人悔改普天同庆。所以今天是 Celebration Sunday， 所以我们一起感谢主啊，为自己弟兄姐妹啊感恩。好，今天晚上准备要受洗了啊，晚上邀请欢迎大家带你的家人一起来参加这个庆典，这个洗礼啊。那我刚才讲流泪撒种的，我们背后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背后辛勤的撒种啊，来培母道友，开这个幸福查经班。你们刚才看到那些丰盛的那些菜肴，对不对？好漂亮的哈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这种喜乐，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喜乐。有人说，你们基督徒干嘛呢？何苦呢？傻吧，对不对？你去打打麻将不是挺好吗？对不对？你不是打的高尔夫挺好？不，你心中有更大的爱，更高的护照，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。福音临到一个人，他一个人改变了，他的家改变了，他人生的轨迹改变了，他明白了活在这个世界到底是去哪儿，怎么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他人生不再一样。说弟兄姐妹，谢谢你们的辛劳，谢谢你们的流泪撒种。我也特别是感谢我们中间那些开放家庭的，你们用爱神的心选择不方便。开放家庭方面不方便，不方便呐、啊！打开自己的家让很多人进来，你说方便不方便？不方便。但是爱就是不方便，我告诉你，爱就是不方便。什么时候你要图方便，你永远爱不出去。但是爱就是不方便，所以这些弟兄姐妹打开自己的家门，来邀请莫道的朋友在家里面开幸福小组。所以我现在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，为我们的所有的同工啊， 所有开放家庭的，为他们鼓掌感恩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愿主记住你们的辛劳。哦，那我还要为我们中间整个教会后援团队在后面默默无闻的支持。你知道，你去每个小组去拜访一下，很多人在背后接送孩子啊，邀请莫道的朋友，然后呢做好了可口的饭食就放在门口，然后就走了。他没有参与，因为教会要求他们不要参与，他们不要参与。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在后默默无闻的服侍，默默无闻的摆上，神纪念你们。整个教会的文化不再一样，每个人知道这个教会没有一个人是闲懒的不结果子的，每个人都参与上帝国度的施工。这是主的教会，这是主的家。如果这个教会的里头每个人都是冰冷的，对吗？都是 consumer 啊，都是来个消费者，弟兄姐妹，这里就是个冰窖，就是个冰库，没有神的爱在这儿。所以看到整个教会动起来，我们非常的感恩。我们为这些背后带导的支援的用各种方式来帮助的，我们为他们鼓掌感恩好不好？感谢主。今天是个好机会，我有两件事情提醒一下，可以吗？那第一件事情新夫小组开到这一期是11期，弟兄姐妹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再开啊？要不要啊？
要。
不要啊？
要。
哦，要，感谢主哈。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可以吗，弟兄姐妹？我是你们的牧师，是你们的弟兄，我有个小小的请求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能不能为身边的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祷告，提名祷告，可以吗？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家人，可能是你的同学，可能是你的同事，可能是你的朋友，为他提名祷告好不好？可以不可以？
可以
不可以？
可以。
感谢主哈。下一次我们开第12期的时候，你陪他，邀请他一起来好吗？他在永恒当中要感谢你，不是8辈子了，感谢你到永永远远，是不是？所以感谢主哈。我们求上帝的灵触动我每个人的心。第二个请求，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大，一到教会以后好多的面孔都是陌生的，你叫不上名字，对不对？你们希望教会像一个菜市场，还是希望教会像个家？你们选择啊。那家我看到陌生人怎么样啊？啊，你们家里有陌生人吗？闹别扭的时候是有了，我知道是有了，对不对？3天不说话，1个月不说话都有的，那是出毛病的家，对不对？一个温暖的家，有没有说话？有没有交流？有没有点头？有没有 hug？ 有没有拥抱？有没有？有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礼拜结束以后见到一个面孔还不太熟悉的，能不能握握手啊？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啊？然后介绍一下，哎，我姓王啊，啊，我姓王，啊，介绍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家呀，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属灵的家，一起来让这个家充满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温暖。我们5个 W， 其中1个 W 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哎 ，warmth 就是温暖呢，对吧？教会讲是讲的爱，如果没有爱，那就不叫教会。那爱一定会表现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假的，从内心深处的，都是弟兄和姐妹啊。对不对？都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同一个天父嘛，哈。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哈，打个招呼，一回生二回熟。开始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了啊，突破自己啊，为了基督的缘故，厚脸皮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我脸皮以前是不厚的，我见到人我很怕羞的，我现在脸皮越来越厚了。为了主，我厚脸皮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厚脸皮啦，就是跟人家握个手，介绍一下自己。这儿一句话说，报福音传喜讯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我弟兄姐妹记得，你的脚中何等佳美。上帝告诉你，你的脚中是 beautiful， 很美。上帝称赞你，人称赞很快过去，上帝称赞你要撑到永恒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题目哈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但是信息不长，但是呢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段信息。今天的经文很短，我一起读来。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今天我跟讲的信息就是这几个幌子。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因为今天中间有很多摸到的朋友，有很多的家人还有很多贵族很多年的人，我们一起来反思啊。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 讲这句话的人是谁啊？保罗。保罗是耶稣的一个使徒，一个门徒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躺在沙发上吗？他坐在摇椅上吗？他是在罗马坐牢。在美国坐牢还是蛮舒服的哈，我没有坐过牢，但是牢房我是去过的啊，我去过监狱拜访过人，还蛮舒服的，那儿有空调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床有空调的。可是在古罗马坐牢，2000年前2000多年，那是坐牢。我跟你说哈，阴暗潮湿，不但阴暗和潮湿，那个时候的保罗正在等候死亡，因为他知道死期近了，日子不多了。他写信给自己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，他一手带大的年轻人叫提摩太，他说 Tim， 你不要灰心，你不要恐惧，你不要以福音为耻。大家记得啊，不要以福音为耻。保罗说，我也不以福音为耻，我遭受这些苦难我不以为耻。当你为耻的时候，你是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你，我以上帝的标准来衡量我，我不以为耻。下面他讲一句话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，今天老基督徒也要记得这句话。保罗有没有说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？有没有讲？有没有？他们有说我知道我所信的一套礼仪，我先知道我所信的一套道德规则，我知道我所信的一套理论。 No， 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我所信的那个是一个 person， 是一个位格，我跟他的有个亲密的关系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人很会喊口号啊，站在人前讲人话，对不对？站在人后呢，就不一定讲人话了，对吧？保罗在这个时候他不是在表演喊口号啊，他快死了。人在死之前讲什么话？你看他讲的话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你听到这弦外之音吗？那你们是笃定，那你们是镇定，是力量，是盼望。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这样的一段信息，三个方面：我信，我信的是谁，然后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哦，这很简单的信息。你知道我常常在家中做一件事情，我揣摩，我思想，我常常默想。默想什么呢？一个是默想上帝的创造，这叫普通启示。上帝是无处不在，向人展示他的存在，他的智慧，他的全能。所以大自然就是一本书，我们常常说两本书，对吧？一本书就是大自然，这是上帝创造的。透过大自然你知道创造的痕迹，上帝告诉你他的智慧，他的全能。那所以我能默想上帝的创造，也包括默想创造的一部分就是人自己，对吧？自己。你知道前不久，去年吧，是什么时候我忘了哈，那 Francis Collins 来我们教会在演讲的时候，他是带领全世界科学家搞那个基因组的，对不对？简码的。他说当完成这个编码啊，这个工程的时候，他心中充满着敬畏、惊讶、赞美。他说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上帝的语言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所以让他敬拜，让他敬拜，他思想上帝的创造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你要思想两方面，一方面思想上帝的自然之数，上帝的创造；一个思想上帝的特殊启示，就是圣经。所以当我们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信什么，绝对不是迷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用信心活着的，很多的无神论的朋友们他是靠信心活着的。他信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无神论的朋友他信什么，他信宇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，碰巧碰出来的。他信生命是偶然碰巧碰出来的，信也就是偶然碰巧碰出来的。他信没有绝对的道德，他信人是没有盼望，他信死后什么都没有。有根据吗？没有。有 evidence 吗？没有。只是信，这个信心不得了啊，一点根据都没有啊。与这些无神论的信相比， 我信什么？我在思想，我信上帝。上帝说起初创造天地，然后呢，圣经上说啊，上帝创造万有，留下很多的痕迹。你可以知道上透过上帝的创造物，你知道上帝的全能，上帝的智慧。我下面要讲的内容你可能会睡觉，但是没关系，讲的东西我也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我今天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我想，哎呀，我为什么讲这个信息呢？应该由钟海长老来讲嘛，因为钟海长老是学物理学的，他是物理学博士嘛。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我告诉大家啊，我不懂这个东西，我只是读前人他讲的东西之后，我思想一个很深的东西，就他们提出来以后一个很深的东西。思想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他们的研究会发现呢，哎呀不得了啊，这个宇宙越是研究啊，越让你惊讶，越让你敬畏。一个宇宙的深处有一种数学的那个秩序，有一种理性的结构，不得了的事情啊。那然后我就梳理一下，我帮助弟兄姐妹梳理一下，你看不懂下面的歪歪扭扭的没有关系啊，我也看不懂，我诚实的跟你们讲我看不懂的，但是帮助你思想这个造物主的奥秘，造物主大人。这是上一周立明弟兄所讲的啊，各个每个基础学科的定人制度图。我今天就提三个人啊，很简单就过去。这个人我们都认识他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讲啊，柳邓啊，他发现了苹果从树上掉下来，就找到了万有定律啊。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啊，什么一件事情呢？他最大的发现呢，倒不是苹果掉下树了啊，从树上掉下来了，他是发现了哈，原来啊，整个宇宙是有秩序的。哎，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背后的那个规律，同样跟身为星球的运动的背后的规律啊。为什么我们的太阳不撞地球呢？为什么我们的月球不飞走呢？为什么星星就这么有秩序的在运转呢？哦，他知道原来有个东西叫万有引力。哎，可是他用什么东西表达出来的？弟兄姐妹，他用什么表达出来的？他用数学啊。数学是什么？坐在家里面的物理思想，在纸上可以推理，对不对？一组公式来描述天体的运动，描述行星运转的轨迹。这儿有个奇妙的东西，奇妙是什么？你的大脑里面的那个数学逻辑、数学秩序，为什么在宇宙当中找到个很吻合的东西呢？好多尖端的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，只能说这是 miracle。 我下面要给你介绍，很多人，我们一般的人只看到这个天上啊，哈，云卷云舒的东去下来，我们看到这个现象，这表层的东西。哎，我们看到苹果掉下来了。哎，可是牛顿他看到不仅是苹果掉下来，把苹果掉下来后面那个规律跟行星运动的规律是一回事啊，而且用数学公式能表达出来啊。他知道这背后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一个竹子都有一个创造者，一个手机都有创造者，何况宇宙万有呢？所以他就说啊，这美丽的太阳、行星和彗星系统只能存一位有智慧、有能力存在者的世纪和统计。那他讲的是数学。这个人是谁呀？你们知道这个人了不起哦。你们今天用的手机 WiFi、卫星、微波、X 光，这些东西都跟他相关了，没有他这些东西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，对吧？很妙的是什么呢？就这一组方程式是数学啊。我这个符号是什么？像蚂蚁一样，我懂不懂？你说我懂不懂？我当然不懂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在这儿吓唬你们，然后装着我很懂，我不懂啊。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在帮助我思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在他出现之前你知道吗？光是光，电是电，磁是磁，电磁那个磁啊，不是你用那个电磁，那个磁，磁场那个磁。光是光，电是电，磁是三个，风流马不相及。可是他一研究不得了了，原来这三者东西是一个统一的规律在背后，是一家的，不得了的大发现了。而且这么大的发现，问题就用我们简洁的方程组就能表达出来，太让人敬畏了。所以中国的那个 华人杨振宁先生就说，你看到这么漂亮的方程组，你不能不承认有一个造物主，背后有个规律。而且要命的是，你坐在桌子边，在纸上推导推导推导，结果就推导这公式出来，就发现哎，宇宙真的这么回事。这个数学秩序，这个宇宙的生成结构，为什么跟你脑子里的数学是吻合的呢？ Miracle， 没有一个创造主你无法想象的。当然这都是伟大的基督徒们，纽顿是虔诚的基督徒， Maxwell 也是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。我在讲什么？我们基督徒的信不是一个盲目的信，糊里糊涂的信。然后再讲一个，这个老先生，这上面的这些东西我不懂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我对爱因斯坦是蛮痴迷的，他拉过大提琴的教堂，我在那儿做过礼拜，他在那个研究室里的那个演讲的大厅，我在那儿做过听讲座。他在从事自己的办公室里面，在纸上写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不是写这个东西，是写就是研究的时候，那个办公室我也去过。我太太怀孕的时候，我们还特意常常跑到那个研究所去看一看。这是什么？广义相对论。他就是在数字上面，在数学上推演，他能了解整个时空的一个结构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。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哦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想法我不知道他讲什么，我不大懂啊。我只是以后你们告诉我好不好？他说这个公式哈，告诉你什么东西呢？他说啊，这是个美丽的思想，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，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，好美啊。他说一万物不是在乱七八糟的运走，在运动啊，背后有个东西啊。他说人们可以这样说，这世界永恒的奥秘就在它的可理解性，它既然是可理解的，这本身就是个 miracle。 什么叫可理解的？你大脑中的那个数学的东西跟这个宇宙的生成结构居然是吻合的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基督徒很容易理解，人是神造的，同出于一个理性，同出于一个头脑，人的理性跟宇宙的理性同有一个源头。所以这句话很出名啊。后来有人讲啊，宇宙啊是 What is incomprehensible is the fact that universe is comprehensible， 好多人是这么说的。所以不可理解的宇宙居然是可理解的，为什么？你用数学就可以推导它出来，它的运转的规律，来发现它时空的结构，这太妙了。哦，这是让我在祷告，在思想上帝的创造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的敬畏和赞美。原来上帝的创造有很多的痕迹可以追寻的。这是罗贝尔奖获得者，很出名，他写了这篇文章。这篇文章你知道吗？大名鼎鼎的。他说数学在自然科学中惊奇的有效，太有性了，太有效了，有效的不得了。我快讲完了哈，这个我快讲完了。他就说为什么哈，牛顿发现了微积分，他发明了微积分啊，后来发现同样的数学能解释行星的运行。 Maxwell 他研究地球电磁学，写出一组方程式，后来发现这些方程可以预言了无线电、电视、雷达等等的技术。爱因斯坦用纯数学的结构建立广义论，多年以后天文学观察证实了他的理论。他惊讶是说，数学与物理整个宇宙之间的契合是一种 miracle。人脑中有一个数学的钥匙，能解开宇宙的大门。为什么？他问了一个为什么 ？Miracle。所以这个爱因斯坦就讲啊，他说我非常的厌恶那些浅薄的无神论者。这是爱因斯坦讲的。他说科学离不开信仰，离开信仰它就是个瘸子。那当然，信仰也离不开科学，那就是个瘫子。对吗？这个老先生最后一句话，这个老先生讲一句话，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，他说现代物理学的第一口饮料是让人变成无神论者，但在杯底等候你的是上帝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什么话？ 你刚刚研究点科学，你马上就觉得哪有上帝呀？哦，等你到了杯底的时候，发现上帝在等着你哦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越研究越惊讶，越研究越敬畏。宇宙有一个深度的一个结构，理性结构、秩序结构，数学像一把钥匙。你怎么理解这个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在你的身边哪种人比较多？喝第一口的多，还是从来没喝过的多，还是喝到底的多？我想很多人，像我就没喝过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间好多人喝第一口的，对不对？那讲这话的时候，我们仲海长老最有理由讲了，对不对？人家是物理学博士。所以刚才告诉弟兄姐妹什么？我信我知我所信是谁，信绝对不是糊里糊涂的。你思想上帝的创造，上帝的创造的一切，这让你深深的敬畏惊叹。我们看不懂的人看到一个苹果，我们是看到苹果，你再深一步了解苹果背后有规律，然后再看一步，再深一步，后面有造物主。叫法拉第只看到这个闪电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人只看到闪电，他看到闪电背后的有规律，背后有上帝的主。 Maxwell 只看到光，哦，他发现光电磁是统一的，他深深的敬拜这位创造万有的主。为什么人的理性跟宇宙的理性是吻合的？因为同有一位主，我们都是上帝造的，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Maxwell 这是上一次里面也讲了，他建读了剑桥大学的第一个物理实验室，叫做 Cavendish Lab， 这个里面引出了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。他把这些经文就写在了大门口，耶和华的诸位本伟大，凡喜爱他的都必考察。你从事的研究就是考察上帝的诸位，这是研究。我再讲几句话。这个人信仰是非常的虔诚，他是教会的长老，每天读经，每天祷告。你说我从事科研，我还能做教会长老啊？他就是做教会长老。我们教会的长老们，你觉得他们没事干吗？忙得很，哦，忙得很。他们自己的领域非常的急促，感谢主啊！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别人考察。他非常的勤，每天祷告，背诵圣经，敬畏上帝。他到晚年的时候，最后的生命最后几天的时候，他生重病了。那个时候他的已经卧床不起，他的太太恰巧那个时候也生重病，也是卧床不起。他写了一张纸条留给自己的太太，他上面不是写，哎，我家里还多少财产，怎么分配一下，哎，我的电磁学没搞完，你现在找个人怎么 no, 他都没有讲。他写了两句经文，一句经文是什么？我知我所信的是谁。第二句经文，我们行事为人只凭信心，不凭眼见。你凭眼见只看到苹果，只看到闪电，只看到光，你看不到背后的那个造物主，看不到造物主的智慧和全能。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，他留给世界，留给家人最后的宣言宣告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那我来讲我自己，我在不懂这些东西，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帮助我来思想上帝的创造。然后回头来讲，我知我所信的是谁。人为什么会能探究这个宇宙万有？原来我们是上帝造的，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这让人跟世界万物都不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了，现在 AI 出来以后，让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一方面觉得人很了不起，一方面觉得人灰头土脸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这个脑袋瓜当年也是不错的，可是现在跟他 AI 一比啥都不是，对不对？我搞5天，他1秒钟就搞完了。有的时候真让你觉得很沮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 AI 永远是 AI， 他身上没有上帝的形象，他没有自由意志。请你记得这件事情，上帝造人的时候按他的形象造人，上帝是个 person， 他里面有3个位格，所以我们身上有位格，我们有意志，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我们有道德感，我们有寻求人生的意义。 AI 不会的。我最近发现一个东西，我觉得想，哎呀，好有意思啊！我就想，哎，Francis Collins 来了之后，我想，哎，这个基因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我了解一下啊。 哎，我就发现有个东西哦，人和大猩猩的相似率，就基因而言的哈，多少啊？96%啊。那就是说，我跟猩猩之间差距是4%哦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一条鱼呢？我跟鱼一旦相似率是多少啊？63%。跟狗呢？跟狗之间相似85%。那这让我纳闷的，你知道吗？这让我憋不住气的。我跟老鼠之间相似率是80%，我说没搞错吧？你看老鼠是怎么生活的，我是怎么生活的，对不对？后来我想，也对呀，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了，我们骂人的时候怎么骂的？你等鼠辈，对不对？这是开玩笑的话啊。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这一点点不一样，就显出人的尊贵，人的荣耀，人的不同。老虎和人差距多少？老虎和人的相似度倾向是90%。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老虎要吃你的时候，他因为抓住腿，哎呀，吃不吃呢？我该不该吃它呢？哎，我不能吃它吧，它像还小孩，哪能吃呢，对不对？哎，吃它太酷啊。老虎有没有考虑该不该吃啊？老虎有没有道德感？有没有啊？啊，你打人，你骂人，你杀人的时候，你心中有没有啊？该杀。这该这个字很重要，叫应该，是表示你里面有一种应该和不应该的那种道德感、是非感。老虎有没有？饿了就吃嘛，哪有该不该啊？从来不纠结，对不对？从来不纠结。那狗呢？哎，狗跟我们的相似度很高啊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讲多少？85啊。可是狗，你想想看哦，你踹它一脚，你骂它几句，它哇哇哇就跑掉了，对不对？过了一会呢，你拿两块肉，他就回来了。他吃不吃啊？哦，我不吃哦，你刚才踹了我脚，骂了我，我很受伤，我很受伤，我拒绝吃，我抗议。狗会不会啊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你是尊贵的，你那种尊严狗是没有的，你的道德感是老虎没有的，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上帝爱你，你明白吗？你不要自己贬低自己哦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思想上帝的创造物，只是了解大自然原来背后有精深的奥秘在背后，有深沉的秩序在背后。现在到另外一个问题，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？上帝跟我们什么计划？上帝跟我何干？哎，那就是默想上帝的第二本书。什么书啊？就是圣经了。圣经告诉你，神就是爱啊，爱就是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就是关系。什么是关系？关系是人存在的，人的本质性就是关系性，离不开人，离不开关系的。上帝是三位一体，他是爱，上帝本身就是一个爱的关系，三位一体。神就是爱，神因为爱创造万有，神因为爱创造你我，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，自由，爱放在我们的里面。爱太重要了，爱就是关系。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忘记，不明白这个自身的真理。你知道我们有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常常误解上帝哈，我们常常觉得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懂上帝所要的是什么。上帝是爱啊，要的是关系啊，要的是关系啊，要的就是关系。明白一件事啊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，就是哎，我信耶稣了啊，我懂圣经66卷，我们查经班从创世纪已经查到启示录都懂了，道理听了很多了啊，基督教的道理很多了啊，知道美国是靠什么力，我们都懂，全都懂就够了吗？ No， 这些东西很好。信仰的核心是关系，上帝是爱，爱就是关系。很多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有病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，抓医治我，没有工作抓你救我，没有身份的时候抓你帮助我，等到问题都解决了，拜拜走了。你忘记了关系。如果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打电话，一打电话就是要钱，一打电话就是要钱，你一接电话就找又是要钱，你觉得这是关系还是什么？关系出了问题，关系出了问题。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神的心是让我们跟他进那个关系，创造这个宇宙，他让你进那个关系啊。你看看创世纪的里头， 人家创世纪伊甸园好美啊，环境美，空气没有污染，食品没有污染，里面没有战争，一切和谐，太宝贵啊。 No， 伊甸园虽然是好，最宝贵是这句话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。上帝创造伊甸园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人跟你，人跟上帝跟他来往，在一起行走，那叫做爱啊。到了启示录最后一卷书，人家说哦，天堂好美啊，我告诉你，天堂的本质就是关系。这话怎么解释？天堂的本质，有人说天堂里没有眼泪啊，没有忧伤啊，没有死亡，好不好？当然好。哎呀，天堂里面有那黄金街，好，都好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最高峰的是什么？是这句话：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与人同住。上帝创造宇宙，上帝给你聪明智慧，目的是什么？爱你，让你活在他的关系当中，与他同住，这是上帝创造宇宙的目的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有些慕道的朋友，如果你抓住不这一点，你的人生永远没有一个永恒的方向，人生不知道为此活着，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在此，天苍苍地茫茫，何处是故乡，你永远找不到答案，生命的终极意义永远找不到。只有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上帝创造宇宙，创造你是为了与你永远在一起，恩典领导你，爱领导你，关系就是人生，人生就关系，关系一错，人生的问题大了。但是人关系是可以让神来拯救的。这儿有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我这叫 Marilyn， 我们叫啊梦露啊，是吧？啊，你知道她美丽，她漂亮，她有很多的财富，人人都知道她了不起啊！现在照片还在街上可以卖呢，对不对？她到后来讲一句话说：成功让全世界认识你，但孤独让世界知道，让你知道真正是爱。为什么？很多爱她的人呐、啊，后面追捧的人多得不得了啊！和他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没有真爱，没有一个真爱他的人，他在孤独当中死去。人需要关系的，什么关系？健康的、升级的爱的关系，从哪儿来？从上帝哪儿来？这个人你们认识吗？你看他到临终的时候，他讲这么一句话：我在商业世界中达到成功的时候，在别人看来，我的生活是成功的缩影，但是除了工作，我没有什么快乐。他跟他的孩子的关系非常的紧张。上帝创造你，让你知道你的人生也脱离的关系，你就完了。没有爱，有钱的人很苦啊，也不知道身边的哪个是真的爱你的，真的信任你的，还是要你的钱的，对吧？他们很苦啊。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人出了问题，知道关系很重要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父子关系、夫妻关系、朋友关系、弟兄姐妹的关系、君臣关系、上级下级的关系很重要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少了一个关系，是什么关系？神和人的关系啊。罪是什么？罪是人离开了神，罪的最深层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断了。人跟神的关系断了，一切都全垮了。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，交易的性质很多，你很多的爱情里面都有很多的交易啊，对不对？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他要解决根本的问题，让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，回到上帝的爱中，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恢复跟上帝的关系。这个关系对了，你的人生不再一样，用神的爱来面对人生的一切。耶稣为此而来啊！耶稣说，我为你上十字架，就是告诉你天父有多爱你，我有爱你。我为什么为你上十字架？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断了，就像风筝的线断了，就像你的手机没有插进电源，电耗尽了，功能也没有了，所以你跟人的关系越来越糟糕，与你自己的关系越来越愁苦，里面破碎不堪，里面充满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根源在哪儿？跟神的关系断了。创造主一切都美好，可是我们人离开了上帝。耶稣来，就让我们恢复这神的关系。圣经叫做和好，就是关系恢复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是我们的生命，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耶稣是我们的道路。我知我所信的， 不是一套清规戒律，不是一套礼仪，不是一套法则，这种可能很好。我自我所献的是神成为人的那个耶稣，那个基督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太重要的。我最后一点就说了哈。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么一段话：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的里头，我也住在你里面。爱就是住，哪一跟我说，爱就是住，爱就是住。你说，哎，住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嫁给你，我衣服带来了，我床也带来了，被子也带来了，锅碗瓢勺都带来了，我住在这不走了，这叫住啊。你急了不急了？急了，那我们就是亚人；急了，我们从此在一起，这叫爱啊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你们跟随我，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本来是跟神紧紧连在一起的，你现在离开神了，生命没有归属感，没有意义感，里面乱糟糟的，不知道生命是什么，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搞得不清不楚的，很痛苦很累，充满着忧闷焦虑。你要住在我的里面，我要住在你的里面，我们要恢复这个关系。这是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需要跟神的爱连在一起。你说那怎么连在一起呢？那我自我所信的是谁，太宝贵了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我知我所信的是谁。来，我知我所信的是谁。我知道，这个很重要。信主的第一天起，我们开始查经读经，开始了解基督教讲什么。哦，三位一体，道成肉身，死里复活，新约66卷啊，教会要礼拜要祷告，这都是知识，很重要。但是保罗这儿讲的，我知我所信的是什么。我知道，这个知道非常非常重要，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这个知道不是仅仅大脑里面的知识。我们在座会读书的人太多了，给你两本书，你能讲3个小时没问题了，就是一天没上过神学院，你也能讲得不错，对不对？知识在这儿，但是我知我所谓那个知不是这个，是什么？保罗当时快要死了，在监牢中，在黑暗当中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面对疾病的时候，面对失去亲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知道你所信的吗？一些平安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都知道，但是在人生进入幽谷的时候，你失去工作的时候，失去亲人的时候，你失去健康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你还能说我知道吗？结婚典礼上面 Do you love her or him?
I do.
那很容易讲，对不对？在婚礼上讲你爱不爱他，我爱。如果对方生病了，躺在病床上3年，你能不能说 I do 啊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吗？那个时候才显出你当时正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。保罗是在监牢的里头都快死了，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我刚才说了，爱就是关系，关系不对人生好麻烦。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的关系就出问题了。我给大家一个测试好吗？给你们一个测试好不好？这是耶稣讲的，教你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哦。他说你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打右脸转左脸。好多人说你基督教是乱扯，耶稣在讲比喻，明白吗？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我第一个问大家，现在你的恶人是谁？你的恶人是谁？你的恶人是谁？你的恶人是谁？啊，你的恶人是谁？比如说你的恶人是谁？现在我，你说我的恶人啊，就是某某一个国家的某某一个独裁者，对不对？ No， 耶稣在讲你的恶人是什么。这个恶人可能就是你的妻子，可能就是你的丈夫，可能是你的父母，可能是你的儿女啊，可能就是你的同事，可能就是你邻居。为什么？你看不惯他，你讨厌他，他就是你心中的恶人，对不对？那好的，我现在有个恶人，恶人不一定是杀人犯的啊，他就是你看不惯，他说话他做事你讨厌他，恶人。那怎么办？哎，你怎么选择？你怎么跟他来回应他？两个方式。第一个方式是什么？你怎么对我，我就怎么对你。你打我左脸吗？你以为我没手啊？ 我也打你左脸，这叫以牙还牙，对不对？这在家中常常见到这个事情，你骂我妈，我也骂你妈，对吧？你知道我爱狗，打我的狗，那我打你的孩子，哦，那孩子被你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叫以牙还牙。好多家庭就是这样报复的，你用言语，我用言语刺激你。第二人就是这样的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吗？第二个方式是什么？第二方式是怎么样？我逃避也不行，我打不过躲不行吗？好多家中就是一片沉默，以牙还牙，家内就是战场，你逃避你躲藏，家内就是坟场。为什么？他在好像不在一样，家内静悄悄的，一片死寂。家中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蛮传神的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第三个问题，耶稣说打左脸胜右脸，打右脸准左脸。我讲的这是比喻啊，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，我就不再解释了。你说我凭什么打左脸？你打我右脸，我打左，凭什么？便宜他了，我太懦弱了，对不对？哪能这么做呢？那好了，现在只有一条路啊，两条路，要么就打牙，他打你的牙，你打他的牙，最后大家都无牙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就是逃避。那第三个是怎么做？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一条路，这条路就是他打右脸，你疼左脸。这是个形象的比喻，是告诉你可以避免彼此之间的很多的冲突，避免对抗，以牙还牙。第二个，避免冷漠造成心灵的苦毒和怨恨。很多人说我不跟你一般计较，我不理你，我躲不过吗？他是躲过了，他的心里面充满着怨恨和怨气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生抑郁症或者是其他的事情，就是长期郁闷，其中是个重要的因素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的问题是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就非常非常关键了。耶稣讲过这句话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。可是我们就要伸冤，我们就要不让步，不放手。下面一句话很关键，听凭主路。我真知道上帝在掌权，我真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真知道耶稣是我的牧人，我真知道耶稣他是公平的主，他要审判，让他去发怒，让他去审判。弟兄姐妹，主要审判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问题你愿意不愿意啊？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圣道很多年弟兄姐妹，这些经文你背得滚瓜烂熟，那叫知道，那叫一般的知道。可是保罗说，我知道，这个知道是 oida， oida 的意思是说，我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无可撼动的，我去知。为什么？保罗在监牢当中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讲这句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每天与主讲话，每天与主交谈，每天与主同行，每天与主同在，他跟主之间有亲密亲密的感情。他知道我的主是复活的主，是大能的主，是为我上十字架的主，他可以摆平一切。我听凭主路，这是保罗为什么在这儿讲这句话。我为什么劝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信耶稣不仅是头脑的一件事情，让主的道进到你的里头。我知我所信的是我的主，他来恢复我跟他的关系，我要住在他的里头，我才有力量说听凭主路，我放手，我不伸冤。你的家不再一样，你的教会也不再一样啊。好多家里面就是战场，就是坟场，好可怜啊。好多教会要么是战场，要么是坟场，于是在教会里头蛮可怜的。教会一般的不大容易成战场，但也有了，一般是坟场比较多了。在一个查经班，我看也不顺眼，那我就不参加了，我不参加了啊，走了，也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明白主的心意，神就是爱，爱就是关系。我们只有跟主连在一起，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再一样。我们生活中永远摆脱不了恶人，到处都有。这个恶人不一定像希特勒哈，到处都有，在家中，在教会，在任何地方，你怎么去应对，那是需要智慧的，那需要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。你不亲近主，你不住在主里头，你哪有这个力量去面对生命中的恶人呢？没有的。我们先四班上来唱一首诗歌哈，就是那一首歌，就是最后那首诗歌，就是 就是耶稣，耶稣那个，拿过来。不，唱一首歌吧，这是比较好。好，请大家起立。那
好，来唱啊，第四首能不能？
创造万有，你的伟大是我们无法想象，你居然在乎我们，爱我们，你来寻找我们，你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你用你无限的能力来爱我们。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伤痛，有什么样的挣扎，有什么样的叹息，有什么样的失望，只要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 我们的心就得到医治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你，你是生命，你是复活，你是道路，你是真理，在你之外哪里有永生之道呢？主，愿你的圣灵此刻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这些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主你触摸他们的心，让他们一生寻求认识你，到有一天真的像保罗所说的一样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再一次为我们的幸福小组来感谢你，你在改变整个教会，要继续改变，让这教会充满你的同在，充满你的荣耀，让这的每一个爱你的人心中充满你的爱，让我们恢复跟你的关系，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的创造让我们惊讶，让我们敬畏，你的大爱让我们欢呼，让我们赞美。主，愿你的名得尊崇，主，愿你的子民一生一世来寻求你。祝福你的孩子们继续使用这个教会，高举福音的火把，高举福音的旌旗，与你同行，让你的孩子们每天与你说话，与你同在，与你同行，祷告亲近你。谢谢主，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大家请坐啊，有个好消息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怎么建立的，当年陈大哥殷大姐他们提前退休，